从文字到声音，从笔尖到云端，新一代观点正在发声。欢迎收听最在地、最专业的专栏单元《越听中台湾》。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乐听中台湾的节目，我是庆芬。哇，其实很多朋友对于这个艺术方面都很有天分，那也有觉得说，艺术好像离我有点遥远哦。不过呢，不管怎么说呢，其实艺术在我们周遭当中其实随时都是存在的哦。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非常开心，我们邀请到的是逢甲大学的建筑专业一个学院郑月妹郑教授来到节目当中，跟朋友来聊聊艺术这一块哦。老师你好。
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今天有机会在这边跟大家聊聊天。
是，老师，其实刚刚跟您在聊的时候，其实好开心，您在台湾这一块在艺术这一块，其实有很大的，我觉得很大的帮助，帮助很多的人哦。先从您自己的一个所学开始聊起好了，您自己学的是什么呢？
这样子说，我是一个学习面向比较宽广的人，
真的。
到了美国的时候呢，我除了学习创作这样的一个学位之外，同时我还对在美国非常算是发达的一个学科叫艺术治疗有兴趣。
是，
可是当时候我的学校有开艺术治疗课，但是没有那个学位，所以我就修了艺术教育系的心理心理的部分，就是艺术心理的部分，所以我就修了很多的艺术治疗这样的课程。
真的，
对，然后我也学了很多，我也另外一个学位就是艺术理论的学位
哦。所以其实对艺术方面的老师应该从小就有涉猎，对不对？
对啊，我七八岁就开始画画
哦，开始画画了。所以老师其实山水画、水墨画的一个翘楚哎。
对啊，我西画、中画都画。在台湾的时候，我是文化大学美术系国画组第一名毕业。对，然后到了美国呢，我是学油画，还有刚刚讲的我学这个教育心理、艺术心理，然后同时我又学油画，所以我在美国大学是教油画
哦。可是通常哈，在艺术创作这一块画画的这个老师还有朋友们，他可能就专注在这个艺术的一个创作上面了，可是老师不一样哦，你还专注到这个疗愈这一块了。
对，因为艺术作为疗愈治疗这样的一个概念的时候呢，如果去追溯美学的原理，或是心理分析，其实都会直接牵涉到跟艺术啊、图像啊相关的。所以在国外学习的时候呢，我就特别专注这一部分，就是图像这个东西对一个人的创造力还有心灵有什么影响。
哦，真的，所以其实图像对于人的影响力还其实还蛮大，对不对？
是，因为我们人图像是一种感知的经验
啊，
它不需要透过文字，譬如说我们讲我喜欢你，那它是几个字组成的。可是有的时候你看到一个人眼睛一对，那个我喜欢的感觉已经发生了，可是当你组成一句话的时候就比较慢了。
对，
所以图像这个东西对每一个人来说是比较直接的，是直觉的。对
哦，所以其实图像呢可以直接让你 有所感觉了，语言可能还慢一点点了。
对，语言是后来我们透过概念化之后然后组成的，然后拿来用来表达的一种另外一种形式。
真的真的，所以老师在美国的时候呢就教了油画，对不对？然后在水墨画，你国画也是那么厉害的，是台湾就是第一名毕业的，已经非常厉害的。所以在美国的时候你就是一直是在做绘画，做这个艺术的创作部分，对不对？
对，我不但是做艺术创作、艺术教学，同时在美国呢我们学校芬兰大学，美国芬兰大学是一所非常好的有传统的大学，让我们艺术系里头有一个这个组，那这个组呢叫做艺术治疗组，那我是这个艺术治疗组的负责老师。那么 艺术作为心理分析跟治疗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重要的一环。那么当我们有了这个课的时候呢，其实在美国的时候我就经历了很多个案跟经验、
哦、
对。
所以其实在美国其实就有这个经验的，很棒的经验，对不对？可是在美国您大概待了几年时间？
我待了21年。
哇，21年了。
对，
哇，21年。所以21年后回到台湾来一定有什么原因吧？
是的，我跟大家分享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历程。
嗯，
我的父母老了，
嗯，
那么我一直很担心他们，他们也很想念我。然后当然我的父亲出了车祸之后呢，他就不良于行、
嗯、
那么慢慢的呢他就是需要受人伺候或是照顾的。
照顾，对。
那么其实他心情越来越不准、
哦、一点而已，不良于行对不
对,
对。
然后他的确也有常常讲出哎，我就死了算了这样的话，对对对、
嗯、
所以其实有很多复杂的因素、
嗯嗯、
最后我还是决定回到台湾来照顾父母、嗯、
陪
伴，至少陪伴他们终老，
很重要。所以其实父母亲一直都是在每一个子女心中相当重要的一个地位，所以回来台湾照顾父母亲觉得这是一个应尽的义务嘛？
没错。
对对，可是父母亲的一个状况也会让你觉得说啊，今天如果说能够借由你的所学可以帮助他们是不是更好？
是这样的。当然了，这当中真正你的所学要用在自己的亲人身上是很困难的，
真的
但是
亲情，
对、
嗯
但是呢因为这个因缘，我回到台湾之后呢，就跟校园里头的几位老师，我们透过社区整合，
嗯、
透过建筑产品，还有景观空间设计，那么包括音乐治疗跟艺术治疗，那我是负责艺术治疗，我们就写了科技部的案子，
嗯、
到了石冈、清水等等这些地方、嗯、去协助这些老人家，尤其是单亲的老人家做心理治疗。
哦，所以老师原来其实您的等于疗愈方面其实是针对一般人，到台湾之后就会比较有点把对象扩及到我们比较年长的长辈身上咯。
其实也不是、
嗯、
我也做了很多大学生的、
okay,
艺术跟心理疗愈、嗯、我也在外面做很多企业团体、
嗯、
的这些疗愈或是舒压的艺术活动、嗯、那么不但是这样，我还去年还做过了中部地区一所高中的学生自优班的学生的这个连续8个礼拜的情绪抒压的图像游戏。
哦，一个对疗愈，
算是一种透过艺术来做疗愈的一种课程。
哎，所以我们的对象真的是好蛮广的哈，青少年甚至小孩，一直到了一般的年轻朋友企业主都有，然后
对
到了我们老人就是长辈部分其实长辈部分好像一般比较少人会去涉猎
对我刚回来的时候5年前嘛，那么我们在石冈做的时候非常的辛苦、嗯、
的
因为这个地方的阿公阿婆们
阿公、嗯、
大部分他们是年轻时候是做农的，
对，
那我对我们总共做了12个礼拜，
嘿，
每个礼拜去陪他们画画的时候，头几个礼拜阿公阿婆都是拒绝的，
真的，
对，
叫我伪姐，
哎呀、
啊哦，我等下进程不较好，
哎，对，而且有一个阿公就我就跟他讲说，阿公，我们现在来做什么？但是阿公呢就说，老师你教我，我说。哦，阿公你随便画都可以，然后阿公就很生气啊，然后他就站起来对我说，你怎么是大学教授，大学教授怎么不会教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概念，就是其实艺术作为治疗的时候，它是一个抒发的管道，它是一个媒介
对。
那么透过好几次的跟这些70、80岁的 阿公阿婆长辈们呢，这个玩图像的游戏之后，其实最后我们情感非常的好，那么继续在画画的这个我刚刚说的这位阿公呢，他到现在每天都在画画，
真的，
对，非常有趣，我们还回去看他
啊，是哈，所以其实变成他一个习惯了。然后也是一个抒压的方式，是吗？
对，他是一位儿女都很有成就的独亲，就是独居老人家。那么独居老人家呢，就是做院子里头的事情嘛。但是他自从从图像中得到一种彼此跟自己用图像来跟自己内在对话的这个过程跟趣味之后。那么他呢也爱上了用这样的方式继续用图像来跟自己相处
跟沟通。
对，所以我再回去看他的时候我很感动，我常常跟他讲说我以后有机会要帮你所有画的图都把它展出来
帮他办个画展了。
对，
真的，其实借由图像借由艺术哦，其实真的可以让大家心灵会比较平静一些些哦，那经由这个媒介哦，也可以让自己的跟外界的一个沟通会更平顺。
对
对，
这个是等于是需要一点点时间之后的一个结果。
当然，
但是在当下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举个例子来说，譬如说某一个阿公或是阿婆他非常的不开心今天，那么来了之后呢，大家在做什么图像游戏的时候，他可能就在那里一动也不动
啊，
那么他可能呢就随便涂他两笔，那么虽然他表面上这个图像他并没有完成，但是因为他随便涂两笔，或是因为这个要做这个图像画这个图的这个机会，那么他却有机会呢把这件事情当成是一个出口，那么这个出口就让他呢能把心中的这些积压的情绪呢得到一点点的抒发。那这对我们的情绪还有我们的情绪管理是非常重要的，
真的很重要哦。所以老师经由这样子您跟我们这样分享之后，如果以我来说，今天我的心情真的很不准哦。我如何来透过图像来做一个抒压呢？一般人的话
、其实如果已经有受过这样的活动练习或训练过的人其实就是拿起一支笔来我们说涂鸦就是随意的涂，那么在这个涂的过程里头可能很没有道理可能很有道理可能有一些图像或是故事或是一边涂鸦的时候这些情绪呢是连接到你心情不足的原因，但是不管它是连接还是不连接这个过程呢都可以使我们的心呢安静下来一会儿那么至少这是一个英文讲 space 就是一个空间那么这个空间呢沉浸下来的这个机会呢就会让我们的情绪我们人比较在容易在这种情境底下看到自己的问题或是看到问题的本质
是
那么对很多人不同年龄层的人都有好处
确实哈。其实老师如果说今天我是不善于画画的就我觉得对图像来说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困难，我要画一个人出来都觉得是只有画成一个大圆圈两个眼睛这样嘴巴的，那如果我今天只是来做一个涂鸦，就譬如说我今天有个图像我把它涂上颜色，这个也可以做一个治疗一个疗愈的方式
也可以用图像来作为疗愈有好几种有一种就是已经完成的图像然后慢慢的上颜色，
对对对对对对对，
有的是叫缠绕画，有各式各样的图像游戏来帮助我们人心安静下来
所以方法还真的蛮多的
对对对
对，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非常感谢郑韵妹郑老师来节目当中跟朋友来分享咯，下次有机会再邀请老师跟朋友分享更多的故事，谢谢您。
好了，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所有听众朋友，谢谢。
以上专栏单元乐听中台湾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平传媒新一代时报 跨媒体共同企划制作，谢谢收听。